各位好，今天2月2号，我是五月散人，吃了吗您的？是这样啊，1月31号就是前天的时候呢，中国公安部呢公布了一个网络安全防治法的征求意见稿，大量的这种内容啊，好多人看着就特别不舒服。这其中包括什么国家总体安全观，贯彻总体安全观呢？然后呢，适用于全体公民，中国公民和境外公民呢？那个包括什么强调这网络实名制啊，不能虚假身份注册互联网服务啊，然后还有那个不能解封已经被封的账号啊，比如说你是解封了，或者是说你再给你再做一个账号或者怎么样，都会有可能出问题。然后呢，或者是说你要是用 VPN，它怎么样会如何如何？然后呢，而且呢，传播官方不认可的消息呢，损害国家主权利益，然后境内人员啊会被边控。对吧？境外人员呢，违反呢会被经济制裁以及限制入境。怎么说呢？这个东西出来之后呢，好多人就很惊讶，说怎么有这种事情？这其实不惊讶嘛，这个长臂管辖这件事情，一直以来都是如此的。比如说，我们知道有很多在境外的人，觉得自己在境外这边发表各种各样的言论没事儿，然后呢回国的时候就被抓了，而且他认为什么呢？你也不知道我是谁。对吧？我是张三李四王二麻子，这东西那你怎么能知道啊？首先跟大家说几件事儿啊，第一件事儿是什么呢？第一件事儿是我们基本上在网络上裸奔的。当然了，你看我这样的属于裸奔的比较彻底的，这个也露脸，对吧？而且呢，原来在国内呢，大家也都知道我是谁。那像这样的这种人，那你就不能算裸奔。那有些人呢，觉得说我弄一个匿名的小号。对吧？我那小号你能把我怎么样啊？那你又不知道我是谁。我跟您这么讲吧，就是通过很多的交叉对比，想知道你是谁，就非常容易的知道。在我们那个年代，20多年前呢，就是每个人基本上就是网络裸奔的。那个时代还没有相应的法律法规，以及没有到现在如此高的这个技术程度，要知道你是谁也是非常容易的。就包括比如说做那个你的这个邮箱的交叉对比，给你发这个钓鱼邮件，然后呢，包括你的一些其他的情况，而且还有线下的这种，因为在海外生活，你很难不接触中国人的群体，而中国人的群体很多的时候呢，他是被渗透的跟筛子一样，想知道你是谁那还不容易，对吧？直接就把你那个各种各样的消，只要把你的这个消息，需要知道你这人是谁的这个消息，直接发到海外的，比如说什么同乡会、老乡会、商会、留学生会，然后包括其他，甚至于教会，甚至于海外的教会都是有可能的。然后呢，他这些人专门负责收集，他甚至于这是一个长期任务，他并不是一个针对性的。如果有针对性的任务，这是没错的。但是很多时候呢，它是长期的，你只要有一个人，他就有人专门收集你的这个资料。上传给这个给国内的公安部门，什么时候有用，什么时候再说，就是这个是一个广泛撒网、远程控制的事情，所以无论是你在网络上去说什么，就是说什么，你觉得自己给自己一个套了多少层马甲，然后或者是在用 VPN 或者诸如此这些东西，没有用的，没有用，基本都没有用。而且呢，这种东西它不是一回两回的事情。这个已经有多少人在这个地方这个折在这儿了？那你比如说吧，我们还记得有一个就是18年到19年的时候，有一个叫罗岱卿的，对吧？明尼苏达大学的中国的留学生，然后呢，那个在推特上发了一系列的这个嘲讽啊、丑化国家领导人的这个漫画和言论。然后呢，19年7月的时候，这哥们就不觉得自己怎么着。直接趁着暑假回老家武汉，结果当时直接被当地警方给按了，对吧？那属于这什么呢？发布丑化国家领导人形象言论图片，造成恶劣社会影响，最终以寻衅滋事罪判处有期徒刑6个月，对吧？哎，那还有留日学生，对吧？23年的时候，那个香还是那个香港的女留学生。那个被指控呢，在日期间啊，在社交平台，比如 Facebook 啊，或者 Ins 啊什么的，这发布支持香港独立的这个贴文。然后呢，在年初，对吧？在23年的年初的时候，直接从日本回到香港换身份证嘛，对不对？被警方呢以涉嫌呢香港国安法就给逮了，好像是煽动的什么，直接2个月， 你说多也不多，说少不少，两个月的时间。那这是一个，那这还是在香港这块，香港国安法只要实行之后呢，那这个东西就有法可依了嘛，对吧？香港也不是法外之地。还有那个现在最近你各位都知道有一个老蛮吧，关注老蛮频道，关注这个时政的都知道，这位老蛮经常拿着数据啊在这说事儿，实际他那数据和那个结论呢，说实话你能信一半就不错了。但是虽然这样呢，但是呢也算是反贼阵营里的吧，这哥们儿在那个香港觉得自己是法外之地，对吧？ OK， 好，那这个应该是回到广州的时候还是深圳的时候也给摁了。他其实在香港直接摁他也都是没问题的。那老蛮也是属于那种就是谁都知道他是谁的人。原来呢曾经他应该是我20多年前就认识的一位网友。这哥们儿呢有一特奇怪的爱好，跟我差不多，是那个就是格斗。但是他那格斗呢他没有去正经八百学，他是认为呢能够说叫什么呢，能够自己练，然后呢那种是那种街头拼命式的那种格斗，然后还觉得自己那个就是武器方面使得特好。那当年闹过一个特别有名的事情，跟一个叫幻想房刘先生的，我一个也是我一个很好的朋友，在石河子大学那块任教的一个人。那哥们是职业的玩这个，原来是职业摔跤运动员，那实际他是研究中亚史的，非常厉害。然后呢又做玩那个拳甲格斗，冰击那个项目，就是拿着各种刀剑枪什么的打。哎，这个运动其实我还真给他们做出点过贡献，跟原来跟大家吹过这个牛逼。中国冰击很有名的半蹲队，对吧？就是拳甲格斗半蹲队，他们有一人使用的那个三尖两刃刀，就是当年我给他们建议使用的，据说效果还不错。那结果这两人就约架就打了一架，然后呢，老蛮被人给腻歪的特别狠。我当时我就说这，我说你这个东西不对。他当时因为我是练剑道的嘛，他拎了一把那个塑钢的武士刀去跟人去拼，他这一拿这刀，这我一看这手型，我说坏了，这哥们儿这个没练过，没真正练过，这手型不对。然后呢，那就大概就是这样。这个而且穿的是一身的摩托车的护具，摩托护具啊，这扛不住那种那个就是真正冰击用的，哪怕是纤维刀剑的那个使，就是那个击打，非常容易碎。所以他就不太懂这个，就拎着那个去了。这幻想房刘先生算手下留情，要不然的话他骨头都得折两根，直接就奔医院了。就这哥们儿他也被弄了，这是一个。那而且呢还有其他的什么呢，就是说包括像这个前段时间还有什么漫画家张东宁啊被抓呀或者怎么样的。那这些东西全都证明，只要是他要想弄你马上就弄你，你回国就会有可能被抓，对吧？有人可能就说哎呀有一些人回国就没事儿啊，这事儿吧咱就不说是谁了，我也都知咱应该你们都知道我说的是谁，但是因为也都是熟人不好这么说。我给大家举一个相似的例子，就是海外呢抓中国人的时候呢不少，对吧？包括你作为间谍或者是包括你作为给中国政府干了一些脏活的人，被抓的人相当的不少。原来我跟大家解释过这个事情，就是中国政府往往啊不把自己的这种职业训练过的间谍给放出去干很多的活，他用的是什么呢？他让这些人过去在那边发展，尤其是这些人发展的原来就有一定的发展，然后呢现在给你们更多的钱更多的优惠，让你们去在这个国外给他去搜集情报。这些人呢就是被抓的时候往往中国政府也不承认，这个是完全不一样的，就跟前苏联，这没学会前苏联那个活。前苏联的克格勃只要是间谍被抓往往都会承认的，承认之后就乱抓这个西方人作为人质，就是人质交换嘛，就把这些人呢哈就都给换回来。这是前苏联干的活，这点上这个前苏联是比这中国政府是更应该更人道一点吧，甭管是怎么样吧，哎，他干的是这个活。那然后呢中国这块不会不干这个事儿，可是呢也有例外的时候。例外是什么？例外是孟晚秋他当年就被那个就被给用了非常大的力气换回来了。为什么？影响大，对吧？那人家就可以，所以你回国可能有事儿，别人回去就没事儿。为什么？是因为你不是孟晚秋。这个为什么当时叶檀那傻逼当时说那个说今晚我们都是孟晚秋，我当时就说我说你是不是缺点什么呀，这脑子里 你都不配当什么孟晚秋，你就不过是一个小卡拉米，对吧？那个那一点特别特别基础的这个经济学常识，让人给抬出来的这么一口子人，你当孟晚秋，让人家这个中国政府可能都他妈的觉得呸，对吧？你被抓了都没人换你，你还是我们都是孟晚秋，你算个屁！你这是特别不要脸的一件事儿，你知道吧？所以呢，就哎，当时他就这么说。但是孟晚秋可以，别人不行。很多人，这我不说是谁，叫您说是不是这个道理？他可以回去，他可能什么事儿没有，你可以吗？你就不行，这是一个。另外一个是什么事儿呢？就是说呀，哈，像这样的这种管理，它实际上而言，它是确认了一个法律原则。这个东西呢，就是它是要有法律的这个基础来做这事儿的。原来抓你啊，是等于是没有，其实算不上一个有法可依的状态。它只是呢，类似于把你装在某一个法律的框架之下，给你弄这么一事儿，对吧？那现在等于是有法可依了，而且呢，这是什么呢？它是一个长臂执法。长臂执法是不是长臂管辖这个东西呢？是一个特别牛逼的事情，全世界都有，包括美国也是。美国你如果说你在境外说弄什么事，比如说最难的一件事吧，咱都不用说这个犯事儿的事儿了，那就是这个全球征税。全球征税是一个非常明显的是什么呢？长臂执法。这是一个没办法的事儿，就很多国家都是如此嘛，对吧 ？OK， 当然它其中有很多的，比如说你在这儿居住的时间多长，对吧？你在哪儿的税务居民，然后呢，双方有没有税务协定，这个有很多减免，但是实质上它还是一个长臂执法的一个长臂管辖的一个东西，所以这就牵扯一个法律上的问题，就是说到底是属人原则呢，还是属地原则？属人原则各位都知道，就是说你只要是我中国的公民，对吧？你拿着我这护照，你没有退出我国籍，我就有权管你，并且这个东西并不一定说你在什么位置上，你在什么地方我都可以管你，这是一个叫属人原则，基本上就是这么个概念。那中国一般来讲，它是包括其他很多国家都有两个管辖，一个是属人，一个是属地。中国呢是属人也算，属地也算，对吧？我原来跟大家解释过，这交流过这个问题，就是好多人在担心说，说散人你去换护照，你换得了吗？我换得了啊，我上去年刚换的，对吧？我换护照的时候，我还挺那个什么的，我还跟大家说过呢。我说，哎呀，我说这个，我换护照没事儿。好多人就提醒我说，你别小看中国，你进了领事馆。那说那就是人家就是中国地盘了。你听说过那卡舒吉吗？就是那个记者被那沙特还是什么，就是给直接给干了那个，说不定弄了。首先第一个啊，这个中国政府一般很少在这块干这种刑事案子。第二，那个地方的这个他们这边的能力也做不到这件事儿，对吧？我知道那个上大阪的领馆的时候，他是怎么个一个地形一个安排，门口就站的是什么呢？那边一堆的这个日本警察拎着那个长木棍子在那块在巡逻。另外一个呢，门口那个过的这安检是日本人，就是说他在那块不是光是中国人，他是进去，他在门口有日本人，就是你进去有一大厅，门口就是一个那个一个安检的一个机器，对吧 ？OK。这不太可能。第三个，说实话，就像我们这种人，你想摁我还是挺困难的，真的。这个那你真的得有两下才能摁得住我，对不对？跟卡舒吉他们那帮人可能还是不太一样。那还有一个是什么原因？为什么我敢去？是因为啊哈，我特能理解中国政府的这个尿性，因为属人原则，因为我本身就已经不在你的土地上了，对吧？属地原则你现在没法使用。那属人原则是什么？你首先你要是能管我才行。我是你中国人，你管我你没毛病。但是你要是说我不是你中国人了，那你还能管我吗？如果我不能够换护照的话，我无论是向日本政府请求，还是直接去跟美国政府那个，就美国这块也使领馆啊，给他的政治处打一个电话，然后呢说这个情况。我本身美国这块又不是，我不是不在他档案里，对不对？在他那块也有，那我都可以去寻求一个正经八百的政治庇护了。对吧？我在这边，我并不是啊，我是一个生意人，我只是在这做生意而已，从来没有想过，比如什么高才啊、特殊人才啊，包括这个包括这种政治避难的，从来没想过。我就正儿八经的干这个，在这儿那什么，做生意养活自己。那像这种情况， 他一定会给我，因为这样的话他就可以名正言顺的可以管理我。你是中国人嘛，对吧？你有这个护照，而且呢我还没有能力干嘛呢，换身份。我可以动永住，但是呢因为永住并不需要我回国办手续，但是你要想把这个把你的国籍注销，或者是说你现在这边入籍，对吧？比如说我的日语足够好了，然后呢其他东西都合适了，这现在没问题，我现在资格也是够的，然后我就要回国内开一系列的证明。有人说我可以那个通过那个网络去办着，没戏的，他一定不会给你办，你委托谁都没有用，你就只能够说回国自己办。你回国就直接你属人原则嘛，属人原则，然后你就从那个你外国飞到这儿来，我又直接能够管你，那不摁你摁谁啊？最简单一个道理就在这儿了，对不对？所以这叫属人属地的原则。那这两种东西都在他的管理范围之内。就其实给大家特举一更简单的例子是什么呢？就是这个，你比如说你在国外犯了事儿了。比如说你在这个泰国，对吧？泰国呢大麻是合法的，大麻合法的，但是呢中国不合法，对吧？ OK， 好，你在泰国的时候，那吸完了大麻你回来，如果他要弄你，直接给你做一个尿检呈阳性，那会怎么样？实际上他你这个是在他看来，他就是你是一个吸毒的状态，是一个延展的延伸的，你既是中国人属人原则，第二你又要属地原则，你回到这儿了，你还是延伸的，他要想弄你，他依然可以给你拘留15天，就是这么简单。举更简单的例子，就是说比如说在泰国你可以买那个有大麻含有大麻的成分的一些那个在货架上直接公开卖的东西，那你拿着这个东西你回到中国，你就算是贩毒。这就是属人属地原则，它是一个在这边实际应用，这就是很要命的一件事儿，您理解吧？所以呢，就是像这样的这个，他就一定会把你所有的这些东西给你用到极点，这个没办法的事儿，他都可以干这样的事儿。还有一些呢，就是比如说吧，你在其他的，你比如说像是这个虚拟属地，互联网还是一个虚拟属地的原则，而且呢，就是传统的法学当中啊，哈，我们说属地是一什么概念呢？是一个物理领土。对吧，甭管它有没有争议，只要你实际占领的，它就是一物理领土。那但是呢在互联网时代呢又不太一样啊，其实物理领土也不好说。为什么呢？前段时间不是有一个出生在中印的这个中印的争议地带，但是是印度实控地带的，拿着印度的护照，然后呢走中国就被摁了，说你护照无效，对吧？这英国人好像还进行了抗议这件事儿，那就是说，甚至于传统所谓的这个属物理领土，他也有可能说是我认为你不是，对吧？我这咱双方争议地带，你不能拿这个印度护照，那这个你怎么说？在物理领土，他都给你变成有点虚拟感觉了，跟那个当年这个咱蒋校长这个地图开疆似的，差不多这个概念。那但是在数字化的时代呢，中国呢提出一什么呢？网络主权的一概念是什么呢？就是即使是言论发表在服务器位于美国的社交平台上，只要中国境内的用户可以看见，甭管你是不是通过翻墙啊，只要能看见，或者呢这个言论呢产生了针对中国境内的机构个人的影响，中国执法部门就可以根据犯罪结果发生地这一属地原则的延伸主张管辖权。什么意思？就是你只要是在国外发表的一样是可以的，就是说他也可以管，因为中国人可能能看到，或者是有什么什么的影响，你都可以管的。这就是为什么说有的时候上那个像什么一个沈博阳吧，为什么他在网上发表的言论然后呢被中国政府通缉，他那台湾呢你怎么通缉他呀，对吧？ OK， 一个就是他认为你是中国公民，对吧？你台湾是中国一部分，这是一个。二一个你的言论你是在那个别的服务器上，但是你被中国人看到了产生影响了，所以我就通过这样的这一个属地原则的延伸就主张我有管辖权，我就可以通缉你，就是这就是这样的。所以呢那就是这样，回国那就可以抓捕你，这是一个特别特别简单的事情，特别简单的逻辑，对吧？我有这管辖权呢，网络主权嘛，对不对？你对我产生影响了，产生影响就是 犯罪结果发生地，他用这个，他用这种模式来说这事儿。OK， 那他如果你不入境会怎么样？比如说我不回国不入境怎么样呢？那有可能是干嘛？有可能就是你家人受到威胁，对吧？你这个你家人如何给他去谈话或者是骚扰，连他那个八竿打不着的，可能刚刚进五服的这个二舅妈之类的这种，对吧？二表舅妈，对吧 ？OK， 都能给弄出来，然后呢，去用这种东西来威胁你。因为很多的中国人，但是这样的，他还是处于一个整体的亲情范围之内的东西，他不是一个说我就可以完全无所谓的。那用这种方式来要挟，不让你再继续发表，这是最发表言论，这是一个最最简单的事情。另外一个，要求你回国，对吧？这个当时猎狐行动，就是中国猎狐行动，有些是针对贪官的，外逃贪官的，有些就直接针对异议人士的，那就是如此，他就用这种模式来给你来施压。还有一个就是把你的通过这样的法律，他可以名正言顺的把你国内的这个资产进行查扣。原来是没不一定有这个法律的，对吧？你原来你在网上发表言论或者怎么样的，你拿哪个法条来去把他的这个，你因为没抓到人，也没有办法进行某种程度的这个处罚，那你怎么才能够让他难受？他没有一个真正意义上的法条来让你去干这事儿。中国也是讲法治的地方嘛，对吧？哎，我们也是法治国家嘛。OK， 好，那现在有了。现在他只要认定了你，即使是在国外，你既依然在国内，比如说你有一些的这个资产，我就可以名正言顺的，比如说我扣押你的，对吧？查封你的，然后甚至于可以缺席审判，我拍卖你的，这都是有可能够做到的事情，这是有法可依的。你看，这不就完了吗？而且他还有一个就是，比如说限制出境，对吧？那现在你比如说你在境内呢？然后直接给你那个边控三个月到半年，有这时间，长的那就不好讲了。因为边控这件事情是你不知道的，就所有的人这些边控的时候，你完全不知道你已经被边控了，你是查不到的。你只有去买了机票进到海关，然后人家告诉你说你不能走，你才知道，就是这么简单。所以你怎么弄？而且你也不知道什么时候解除，这个也是特别要命的事儿。就是今天是边控了，明天给你解除了，你上哪儿知道去？没人通知你啊，对吧？那你依然是一个很麻烦的状态。所以就到今天，他可以用这种模式来控制很多的人。那甚至于他可以干嘛呢？比如说王歪嘴、王亚军、亚军兄弟呢？他有人说你可以回去。对吧？你这边有官司，我们可以把官司给你就是说清了，对吧？我让你能够在国内生活，但是王亚军回去，现在我不知道原来的怎么样，现在回去肯定出不来。李承鹏也是，如果现在他回去就原来出不来。那还有一位肉唐僧，我再推荐一下啊，肉唐僧那频道真的特别好，就是他那些东西你可以不同意，但是他那种思辨模式以及他的那种知识的深度和广度，真的是特别牛逼的事。人家是第二军医大毕业的，他分析事情跟手术刀一样，真的特别牛逼。我建议各位，如果是想听一些更深入的东西，去听肉唐僧。这是我在目前在这个油管上中文用简体中文这一块的，一个是肉唐僧是特别牛逼，另外一个叫徒步的骑手，这两个是我经常听的，是真长学问的，真长学问的地方。您跟我这儿聊天，说实话，那个能对中国的一些东西有一定的了解，这个没毛病，这或者是能杀时间一个比较有意思的一个频道，对吧 ？OK， 但是你想真长学问，去那块听去，就是他对社会学这些方面和法律什么东西，一定比这块绝大多数人要强太多了，可以去试。那这二位就是别说二位，这肉唐僧也是，肉唐僧多少年了，就没让他能出国。一直是在边控当中，这就是他们这个。那比如说程鹏现在回国，你说他能出来吗？他肯定出不来啊，他肯定不可能再让他出来了，对吧？ 所以现在就是这个情况。那有了这个法律，就甭管他是这个草案也好，还是其他也罢，只要是他现在干这些事儿，他都有法可依了，会让很多人就是希望让你们噤若寒蝉。明确的跟大家讲，他真的能够做到这件事情。上回有一回就是李老师，对吧？李老师他那个就是他的这些应该叫做什么呢？就是这些这个给他爆料的人，或者是订阅他的人，或者是关注他的人，直接被喝茶喝了多少？就是一个其实最简单的一件事儿，就是让你害怕。然后李老师哗叽那公布这件事之后，粉丝掉了很多，而且那一回不光是他，甚至于包括我也在内，直接掉了大概几万吧，就是油管订阅掉了几万，这是正常的，这个我不一点不抱怨他，不一点不抱怨这件事儿。对吧？这是一个，而且还有一个，举一顿更就是说更那个什么的例子，就是好多人说李老师跟那个什么通匪，对吧？把自己爆料的这人给曝光了。其实不是，你们曝光的时候，如果不小心，比如说你没有新注册邮箱，你的 IP 地址如何没挂 VPN， 然后你就有可能直接被政府给你抓到，然后找你喝茶。这不是李老师泄露的，而是你自己没有小心。但是一般人都归咎到李老师这一块，这就是这方面这整个这个流程。所以啊，跟各位讲，就是如果你要是说想去，你现在来讲啊，如果你要是已经发表了很多这方面的东西了，你现在不发表也没有什么大用。很简单，因为他们现在每一个，因为现在这个做一个库，它的成本已经很低了。它不像原来似的，你手工录入啊，然后再这手人工对比啊，或者怎么样。现在是有 AI 的时代了，想给你做这种东西非常的容易。从技术上讲，花不了特别多的钱，每一个人。那已经入库了。那你如果说你想脱敏的话，你最好是销声匿迹，得有个半年一年的时候，你才有可能脱敏。但是那个库始终是在的。但是你后来没有发表，你至少回国的时候，你可以不用太担心。如果你要是说一直还是发表你的意见，那你觉得你最好干嘛？就是做完全的身份隔离。完全的身份隔离是一个很要技术的事情。这个各位你们要记住，这是一个非常要技术的事情。千万不要觉得说你换个邮箱，或者是说你有其他，你只要有一些蛛丝马迹，这都有可能被弄出来。这是一个。还有一个呢是什么呢？就别回去。尽量少的回去。如果你要真回去的话，就只能说反正不敢讲一定会出事吧，因为这个不好说你的那个会不会一定出事。那如果是那个真的要回去的话，就至少带着自己干净的手机。这英国人不都这么干了吗？英国人所有带的都是一次性的这个笔记本电脑、手机啊，是各种通信设备。你自己回国的时候，还是跟大家强调带所有干净的东西，最好是新的一次性的使用的东西，然后再回去。如你尽量不要在这方面有任何的蛛丝马迹，然后卸载掉所有的曾经你的这个包括你的推特，包括其他一些东西，你就卸载掉。这样的话呢，其实实际上推高了他们这些人的执法成本。他要证明你就是那个人，然后呢还要从你的电脑里搜出蛛丝马迹来，那这个也是一个很麻烦的事儿。如果不是一个特别关注的，你比如像我这样的，对吧？我这样的虽然不是就是不算是一个大猎物，这也不算小卡拉米啊，对吧？你除非像我这样的，否则的话呢，基本上而言你也能过去，大概就是这样。好，谢谢诸位，跟各位瞎扯几句。